孙立军罪名公布前，习近平政治局首谈一件大事，中共共青团发翻车文，背后目标是他。针对米利听证会辩词，蓬佩奥回应，下一个危机中国电荒蔓延，又引粮价飞升，民主派参选路更难，港府剥夺资格。比利时国会关注香港遭中共大使威胁攻击。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十月份的第一日，十月一号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9月29号，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话题是加强生物安全建设，加强对国内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第二日，中共中纪委在双开通报中写明，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抗击疫情的时候，不单止擅离职守，还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看，似乎好似资深时评人郑中元所讲的，孙案可能有涉及中共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隐情。这个是中共政治局首次聚焦生物安全，特别是生物实验室安全的议题。这个可能意味着北京已经意识到来自华盛顿的溯源追责压力已经大幅减轻，所以才会不避忌谈论这个话题，并且允许新华社等官方喉舌给予报道。上一次习近平公开谈论生物安全，还是在去年2月的中共中央深改委会议上。当时正逢美国总统换届，习近平对国际局势做出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的判断。习近平之所以在政治局上强调加强危险实验室管控，可能亦有敲打中共高层政治局成员的意思。因为从中共中纪委9月30号发布孙力军双开通报来看，习近平主持今次政治局学习的时候，对孙力军的调查已经尘埃落定。此时距离孙力军被逮捕已经过去了5个月。通报列出的罪名触目惊心。原北京律师刘晓源发推文说，从通报来看，孙力军的问题比原中共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的问题更加严重。王立科已经陷入联合原江苏公安厅刑警总队队长罗文俊策划行涉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传言。比他罪名更加重的孙力军又犯了什么事呢？目前从邓辉林拱到安到孙力军，政法系落马虎，组成一条线直指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上海通报指孙力军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一项，更加令人联想到早前有知情人披露孙力军曾经将实验室泄露病毒等第一手资料转交给太太，过程中却被澳洲政府接获。郑中元在上报发文评论说，结合知情人士爆料来看，孙力军案可能触及中共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隐情。孙力军具体私藏的到底是什么材料？中共一日不倒台，真相就可能不会被披露出来。中共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9月28号发文，爱国生意当优矣，炮口居然对准北京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民族主义。观察人士认为，文章有隔山打牛的意思，但对真正的目标究竟是习近平抑或是王沪宁，看法不一。共青团在这篇文章中批评贩卖爱国情怀的自媒体，就是为了吸引流量，为自己多赚钱。随后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跟进发文说，共青团这篇文章切中要害，而且共青团批评的是只是做爱国生意的低阶版，还有做高阶版爱国生意的自媒体，危害更大。中共历来依赖社会上的民族情绪来为他的政权提供支撑，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当局狂推披着爱国外衣的民族主义，来势汹汹之势已经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三月在自由亚洲发文分析指，中共正在有组织地掀起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动机包括趁建党百年煽动民族情绪，巩固他的政权基础，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压制党内杂音，以及用民族主义热情稀释民间对经济困境的关注等。既然对中共来讲，渲染爱国情绪煽动民族主义有这么多的益处，为什么共青团要喝令刹车呢？时事评论员陈柏空在直播节目中说，团派其实是在讽刺习家军。他提到多维文章说，爱国最核心的就是等国家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差。而爱之意就是指现在的中国越变越差，矛头指向习近平。不过亦有观察人士认为，主观意识形态多次向习近平高级黑低级红的中共常委王焕宁才是共青团的矛头所向。在学者关注文章背后政治含义的时候，民间开始反驳共青团的说辞。微博上相关报道下边出现翻车现场。网友讽刺说，爱国不是就是生意吗？只准你官媒做这一门生意啊？少拍啲红色电影，咁亦系生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9月29日喺梅根海利苏节目上，直接反驳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嘅说辞。蓬佩奥话：可以肯定嘅系，佢既冇话俾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知，亦都冇话俾我知。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喺《危险》一书中披露。米利话俾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知，如果我哋要进攻，我会提前打电话俾你。米利之前一日喺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喺川普执政嘅最后几个礼拜，两次打电话俾中共将领，向对方做出军事保证。但米利同时辩称，佢后嚟仲将呢件事通知咗蓬佩奥同梅多斯。蓬佩奥在梅根海利苏上表示，虽然不排除米利可能简单表示，喂，我昨天跟中国同行谈了偈，这个不是什么特别令人难忘的事，但肯定没有向他透露过谈话的内容。蓬佩奥说，我肯定他没有告诉梅多斯幕僚长和我本人知，我可以保证。如果梅多斯听到这件事，肯定会立刻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知，喂，我哋呢度有个大问题啦。如果我听讲呢件事，我会好嬲噶。蓬佩奥话：如果佢真系讲咗，除非我哋警告你，否则我哋唔会攻击你，咁就太癫啦，系咪啊？另外，川普时期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亦对霍士新闻反驳咗米利喺听证会上嘅讲法。米利当时辩解说，第一次通话是因为收到情报显示中方非常担忧美国发动攻击，所以他才在时任国防部长埃斯帕的指示下告诉李作成知美国没有进攻意图。但拉特克里夫反驳说，当时美方根本没有收到米利提报的这种情报，而且无论是他本人亦或是米利或者是其他高级顾问，都没有向川普简报过一次跟中国有关的情报。拉特克里夫强调说，米利是从他那里收取情报的，如果说他有更好的或者不同的情报来源，或者有顾虑不同我总统的首要情报顾问分享，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1日报道，有学者估计电荒蔓延，原材料价格飞升，加上国际粮食价格急速上升，交互影响下，没几耐中国粮价可能会急剧上升。限电和缺煤等问题会导致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好似生产化肥需要煤炭和天然气，但随着两者供应持续紧张，化肥价格不断上升，甚至出现短缺。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塞志分析指，粮食相关的产业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亦是高耗能的产业，自然受到供电紧张的影响。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说，能源不足不单止令生产粮食成本大增，连运输亦都会受到影响。中国很多粮食除了原产地，还有很多靠运输。 如果能源不足，连运输交通亦受影响来讲，你虽然生产粮食，但去到消费地成本已经大增。中国粮油信息网9月28号披露的信息指，受全国性煤炭紧缺、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影响，目前部分省份出现供电紧张局面，而作为大米企业亦会受到影响。目前全球粮食减产，国际粮食价格过去一年已经进入快速上升的周期。美国农业部8月份供需预测报告显示，美国小麦预期产量是4618万吨，创19年来的新低。俄罗斯作为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小麦产量同比预估将减产 15%， 预计是7250万吨。目前不少国家动用库存来支撑需求。港府再取消10名民主派区议员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同时，民主党9月30号向党员交代，如果有意出选立法会，需要接受内部甄别门槛。评论估计，北京改变立法会选举之后，民主派出选立法会的机会更加渺茫。港府9月24号宣布，当日宣誓的55名九龙区区议员当中，10人的宣誓有效性存疑，需要再提交资料。29号晚，当局确认这10个人宣誓无效，其中5个人是民主党成员，包括担任多年立法会和区议会双料议员的陶谨申，他们在未来5年都不可以参选。根据当局要求提供的额外资料估计，他们被取消资格和曾协助民主派初选签署抗争派声明，以及贴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有关。总计两场宣誓仪式，港府一共取消了17名区议员资格，另有两人拒绝宣誓而被剥夺资格，他们全部属于民主派。另一个令民主派被排斥在立法会之外的因素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如果参选立法会，需要获得参选选区所属支部20名会员及其他支部各5名会员的联合提名，即一共需要取得40名党员的支持。民主党新界西支部副主席李洪波对《星岛日报》表示，在新门槛底下，要在其他支部找足够提名是相当困难。不过他支持参选，认为即使在极艰难的时候，亦要争取平台为香港人发声。郭天立则持反对意见，他指香港政治体制已经被扭曲，不应该帮政权涂脂抹粉。比利时国会外交委员会9月29号针对中共镇压香港讨论一项决议草案。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发信威胁这个委员会，并对六党领袖德法连德进行攻击。非政府组织保卫卫士倡导主管哈斯在推特上公布了曹宗明的信函。哈斯表示，这封信件在国会辩论前两日发出，他的内容不是提供意见，而是警告必须遵循我所讲的去做，否则中国和比利时的关系将会受到威胁。他还要外交委员会转告议员务必遵守中国的规范。中共大使的做法令人完全不可以接受。哈斯表示，中共不单止不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还在信中不可思议地写道，香港的情况没有违反基本法的自由权和人权。他分明是在讲大话，亦无视多个国家的国会都通过了谴责中共对香港镇压的议案。德弗连特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企图恐吓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我们会继续将人权提上政治议程。比利时国会外交委员会联合审议两项涉港决议草案，旨在强烈谴责中共对香港的干预，并采取具体措施捍卫法治和民主。议会责成政府从根本上审查他和中共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双边关系。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